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每一时刻都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在哪里做什么事情，主你不但在我们身旁与我们同行，也在我们的心里来无时无刻地教导我们，安慰我们，也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今天在新年的开始，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主谢谢你，因为你的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来运行，叫我们能够更多的不但明白你的道，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影片，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是24节气的小满，但是有一样事情挺奇怪的，你知道吗？
有小暑一定有大暑，有小寒一定有大寒，但是小满一定没有大满，因为大满不符合我们古人的智慧。
小满的这一天，雨水开始增多，江河渐满，麦穗开始逐渐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饱满，所以小满这种状态特别好。小满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完美的路上，但并不要求一定要十全十美。所以从这个角度，小满其实是一年中最好的一个节气，也是我最喜欢的日子。送你一首我喜欢的诗，花未全开月未圆，半扇未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在这一段艰难的时间里，大家给自己一点空间，积蓄力量，相信一定会晴空万里，乘风破浪。人生小满不自满，自不足，大家一起加油。
有没有看过这个影片？看过是吧？不是广告。啊、哦、啊！哦，奥迪。我不知道是广告，因为是我一个朋友，他传送给我，我觉得很好。最近我也听到一个电视剧里面讲到一句话：世事万物无处不到，就是每一个地方你如果深思的话或是细看的话，都有道，都有真理在里面。这个道不是道理，而是真理，无处不到。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在一个所谓的现实世界里面，一个 reality 里面啊。可是事实上，我们不仅是活在这个 physical world， 就是看得见的哈，这个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这个世界。我们其实活在一个更真实的 world， 更真实的一个 reality。 而且这个更真实的 reality 常常是 invisible， 常常是不太看得清楚，或是说看不见，但是它是非常的 real， 而且是一个复活的一个 world。 比如说神是一个 reality， 对不对？神很真实，但是我们却看不见他。那我们活在神里面也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常常不会aware， 不会意识到我们是活在神里面。英国 BBC 国家广播电台他曾经制作了一个旅游的节目，请了一个盲人，眼睛瞎的盲人来做主讲人。你会觉得很稀奇，我也觉得很稀奇。我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他曾经花了21年的时间，走遍120多个国家。那摄影机呢，就是他的眼睛。但是他的解说呢，虽然有附上那个摄影机的那个影像，可是他解说的内容都是借着他的视觉以外的感官，把人带到另外一个一般人感受不到的或是不多加注意的地方。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他的感官就不是用视觉，而是用视觉以外的感官来感受这个他看不见的世界，所以他所领受到的就跟我们一般看得到的就不太一样。我觉得就很有趣所以他就用很灵敏的嗅觉，或是听觉，或是味觉，或是触觉，这些感官来给予他一种想象力，把人带到另外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节目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节目。当然了，他也会借着其他人所看见的，或是他的摄影师所看见的，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我们一般人呢，之所以能够认识现实世界其实都是靠我们的肉身的一种感官来认识的。但是我们的感官或者是受损了，比如说那个盲人就是他的眼睛受损了，或者是不够灵敏的时候呢，或是被操弄的时候，比如说魔术师就很容易操弄我们的视觉，对不对？看起来，我昨天还是前天除夕夜的时候，春晚不是那个刘谦他就变了个魔术，我觉得实在是太稀奇了，就是一张牌，然后这样乱弄，然后他捡起来的刚好是什么？2024年2月9号，然后呢，那个时候的时间是8:37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卡都是照的那个，我觉得实在是太稀奇了。可是我在想到底他怎么弄出来了，我在想他一定藏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就不知道的时候，他就不可能说这样子嘛，对不对？而且他这样子弄的时候，大家也不会去找说到底有没有那个其他的牌在里面。我在猜了，也就是他们很技巧的，很有就是很技巧的把我们蒙骗了，我们视觉看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感官或者受损，或者是不够灵敏，或者是被操弄的时候呢， 我们所认知的 reality 就会产生扭曲或者是错误。我有眼睛，但是在我受损之后呢，我就因为小时候啊，那个在读书的，我不知道你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是不是，我们以前一上公车就打开书来看，对不对？今天要考试啊什么的，就要那个，所以就产生一些叫做什么散光啊，或者是后来就变成，因为我都坐在第一排啊，因为我很矮啊，每次排都坐在第一排，所以就慢慢就有近视啊。所以就眼睛受损之后，我就必须要靠眼镜啊，来给我比较正常的眼力，否则我就看不清楚每一个人的脸部的表情啊。但是对一生下来就瞎眼的盲人来说呢，他就无法认知到世界上的色彩。比如说我们会讲说啊，那个下雨之后呢有彩虹出现，他一定不知道什么叫做彩虹，他也不晓得你在讲什么，所以他所认知的 reality 就很有限了，就是限制在他的视觉的那个不能够碰触到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或者他在他的想象力当中，从别人听到所描述对那个彩虹，人家在说彩虹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到底人家说彩虹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用他的想象力来去想象到底彩虹是怎么样的。我很早以前看过，我不晓得，我已经忘了他的那个名字，那个电影的名字，就是有一个很喜欢莫扎特的那个，还是贝多芬，反正是很喜欢音乐的一个男主角，然后他后来就爱上了一个眼就耳朵不灵敏的一个，或者说耳聋了，一个女朋友，一个女孩子，然后因为他很喜欢听音乐，他就常常听那个音乐，然后那个女朋友就当然听不懂，或者说没有听到，只是听到那种杂音啊。后来他就问他，他就说，他当然是因为耳聋，所以他就用手语哈，他就说，你可不可以解释给我，到底莫扎特的音乐是什么？他想半天，他不晓得怎么样表达，他就用这样子来表达。表达给他看，说莫扎特的音乐就像这样子。我不知道那个女孩子到底领受到的是什么意思哈？是不是很和谐，还是很，我不知道。电影里面也没有解释哈。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男主角居然会用一个他能够理解的一个感官的动作来解释他不能够听到的一个音乐。所以对耳聋的人来讲，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音乐。可是呢，这个世界上的确有音乐存在，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缺陷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 reality 的认知就有缺陷，或者就有错误，或者就有扭曲啊。所以神给我们有很灵敏的、很敏锐的感官，其实是非常大的恩赐。只是神把我们造成一个有形有体的物质外表之外呢，他还把我们造成是有灵的活人。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神亲自到泥土里面去把人造出来的时候，他就在那个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 然后就称他叫做人，阿旦啊，就是成了有灵的活人，也就是我们不但有肉身的感官，我们也有心灵的感官，来认识物质以外的实存的世界，那个 reality。比如说，它会让我们感受到爱，感受到世间真的有真理，感受到世界上面我们人与人相处有一种道德律存在。而且当神给我们一些呼召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神的存在。在座的我们会，非基督徒会觉得，或者是那些拜的人会觉得我们很奇怪啊，我们怎么会来教会敬拜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神？可是我们都知道神非常的实在，不但在我们的周遭，而且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当然呢，我们有这种心灵的感官，我们也会负面的感受到世间有恨，我们会感受到有爱，可是我们也会感受到有恨，会有恶势力的存在，会有谎言。所以说人除了有肉身之外，还有心灵。这种心灵呢，包括我们的理性，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意志，还有一个包括我们的社会性，我们的那种社会性，也就是我们会跟人建立关系，我们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已，我们会有牵连跟人建立关系，而且也很必要的跟人建立关系，不然我们会觉得很无助，很孤立。另外还有一个恩赐是神给我们的，就是给我们信心的想象力。我们透过信心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哈。比如说我在英国的家人哈，他们这个周末呢就跑到我以前读书的那个 York 那个约克郡那里去，跟其他三个家庭就聚合，有的从苏格兰来，有的从其他的地方来，就一起度假。那我呢，因为前几天听他说，所以我现在就可以透过我的信心的想象力知道他们现在在 York 睡觉，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会有那种超过这里跟英国超过六七千里的以外的，可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信心的想象力来想象一些已经存在的一些事实，一些现实。这种想象力包括超越时空的，也会超越记忆的。比如说我常常跟大家说，我会想象，我到现在还记得了，我第一天上，我没有上过幼稚园，我第一天上小学的那一天啊，我妈妈带我去那个，我还记得，当然我还也记得我结婚的那一天，还有我生孩子的那一天，反正很多的记忆犹新啊。到我现在过了好几十年都还会记得。所以这种想象力包括超越时空的那种记忆的想象力，可以回到过去，而且呢 还可以走到将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特别是看启示录，或是看很多上帝的应许，讲到我们有一天主会再来，这种将来的事情，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信心的想象力去想象到底那一天的到来会是什么样的景象。虽然圣经的描述有限，因为我们可以接受的，我们可以领受的是有限的。如果他讲的，比如说我如果对一个，我是不懂微积分啦，可是假设我懂微积分，我可不可能对一个3岁的小孩子讲微积分呢？或是跟他讲99乘法呢？他不懂，但是99乘法事实上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但是他不能够理会，所以我的启示就没有用处的。所以神对我们的启示也是按照我们可以接收的那种范围。所以对于将来的事情，他不可能启示的太多，因为我们觉得听不懂啊，或是不无法去好好的想象啊。比如说主耶稣是复活了，人家也看到他的复活的样式，但是在天国里面我们都复活，那个样式到底是怎么样呢？是不是我20几岁的时候很漂亮的时候呢？还是我快要老去快要死去的那个愁容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33岁
有人是这么说哈，我不太确定了，如果有人没有活到33岁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哈，到底将来是怎么样子，神也不需要启示我们这些东西哈。可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想象力，可以去想象很多超越时空的东西哈。所以这种想象力就能够扩张我们的视野哈，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想象的世界哈，到更广阔的世界里面。很妙的就是哈，这个肉体跟灵性的这两个现实世界，比如肉体就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那心灵的就是我刚刚举的爱或是一些其他的东西，神会把这两样的世界做一个非常奇妙的连结。也就是圣经常常警戒我们有必要从神那里得着智慧的心，能够从感官可以，就是说心灵的感官可以感受到，可以经历到自然的现象之外，也可以感悟到或是学习到其中所隐藏的一些真理。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看到那个影片，小满是一个节气，但是这个刘德华就会想到说我们要什么不自满，知不足。所以在节气里面为什么没有大满，这个很有意思，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啊。也就是会不会在这种即使是节气里面也隐藏的一些智慧，一些真理啊。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啊。彼得前书在新约啊。启示录前面，彼得前书，我的圣经是335页，新约后面新约
256，
好，我们要看24节哈，彼得前书，翻到了没有？第一章哈，24节。 我们也看25节好了，我们一起来看。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彼得前书是引了以赛亚书第40章第6到第9节，讲到说草上的花，我们的人生呢，我们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柔美啊，有些人很漂亮，或是很柔美啊，但是它的柔美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也就是草跟花再怎么样的柔美，都要过去，都要凋谢，都不能永存。这里呢，把人生很抽象的，好像很抽象的人生，其实人生也是很具体的，把人生比喻成花跟草，是在教导什么我们什么呢？是在教导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人生比起永存的永生，世上的荣华只会像昙花一现，所以都会凋零，都会过去。人要有智慧，能够转向追求认识那位永恒的上帝的道，好叫我们的生命呢能够长存。因为如果我们跟神的永恒相连接的时候，我们就会永存了，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能够转向追求认识那位永恒的上帝，而且跟他接轨，跟他建立关系，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永存。这也显示出来呢，我们肉身跟心灵的感官所接触到的，或是所感受到的现象，都隐藏了神要启示我们指向天国的那个 sign。 那个指标，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我们所看得见的，不要就是很肤浅的就这样让它过去了。其实我们所接触到的，所感受到的，都会隐藏了里面神要指示我们，要启示我们指向天国，那个永恒天国的那个迹象。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人会饥饿，对，为什么我们人会饥饿？你说反正我们就生来会饥饿嘛。可是我的属灵导师 C.S. Lewis 就很有智慧，就看出来说，我们会之所以会饥饿，就表示我们人类的生存是靠着有食物可以充饥，我们是活在一个有食物的世界，所以我们会饿。我都没有想到这样的，他毕竟是非常聪明啊。虽然人类饥饿的时候不一定就可以找到食物，但是人类饥饿的这个现象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存在一个有食物可以找到的一个世界里面。但是呢，我们人类饥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靠食物来充饥，我们不能靠吃冰块或者吃药物来充饥，或者是吃垃圾食物来充饥。同样的，我们口渴 表示世界上有水，但是人不能够靠着喝汽油或者是喝海水来解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的现象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找到什么，可以解决什么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可能找错东西。所以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是选择，选择那些可以帮助我们，也许不太好吃，不一定很好吃的，但是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可以充饥的一些食物，正常的食物。可是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垃圾食物来充饥，因为我们喜爱那种口感或是那种胃口比较适合我自己的那个。所以相对照来看啊，人心也会饥饿，也会干渴，也会空虚的时候，那就要靠什么？就要靠找到那个造我们的神，才能够得到满足。我们心灵的空处，奥古斯丁就有一句话说，神把我们造成心里面有一个空处，非常的深，只有上帝可以填满它，其他的钱财、名利、成就、爱情都无法填满，因为神造我们造的那个空的地方，就是要他的，让他自己来填满它。所以我们在饥饿的时候，在空虚的时候，在心灵很干渴的时候，我们不要找一些世界上的、世俗上的东西来填满，而是要找到神。那我们很有幸，神来找我们，让我们可以来找到他。所以我们就是要注意，当我们有心灵干渴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找一些其他有形的或是无形的偶像来填满我们的，或是说来得到满足。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金钱或是权力，或是美貌，或是学问，或是爱情，或是家庭。有些人觉得说，我只要结婚生子，我就人生就圆满了，是吗？事实上很多结婚的人好像不是很圆满，或是一些意识形态，感觉这些东西可以填满我们的干渴。所以说，一切的肉体的感官可以感受到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找到指向天国的奥秘的那个比喻。我们今天不是要讲比喻吗？也就是说，我们在看比喻的时候，我先讲了一个前言哈，就是讲到说，我们一切肉体上面，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肉体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找得到指向天国的奥秘的那个比喻。所以耶稣在用比喻来讲述天国的奥秘的时候呢，他指的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他要用比喻？当然比喻的含义呢，有它的限度，不可能把天国的奥秘全部讲完，所以他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喻，从各个角度来讲。而我们这一方呢，要用信心和有创意的想象力来领受更深一层的 无法用比喻完整的述说出来的那个含义。了解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每一个比喻它所指的都是比较有限的一个含义，但是神给我们的那种有创意的想象力，我们可以更深的去思索，更深的去运用它，来领受更深一层的那个无法用比喻完全述说出来的那个含义。这种信心的智慧呢，只有神才有。那既然是只有神才有，我们就可以求啊。所以我们要渴慕的去追求那个智慧，而且呢，神非常的乐意赐给我们。我们来看雅各书啊，也是在新约希伯来书的后面，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你们的圣经是252，新约252啊。我们来一起读第五节到第八节，啊，预备来。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自得人的神，主的救主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就远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随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见解。
嗯。所以只要我们渴慕的追求，他就会很丰富的赐给我们。当然呢，当我们有这种感悟的时候，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虚心的去遵行，那就会更明白其中的奥秘了。明白认识是一回事，你如果去遵行，很虚心的去遵行，那就更明白了。比如说我们都懂骑脚踏车的奥秘的那个道理，但是像我就不会骑脚踏车，因为我没有去遵行，我没有去 practice， 所以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真理，你明白了之后要去遵行，就会更加的明白了。比如说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知道神的话语句句都带有翻转改变人心的能力。圣经上有一句很切切的话说，神的能力没有，神的话语没有不带着能力的，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而且它会翻转改变我们的人性啊，这种能力。但是神的话语的圣经，如果你把它放在书架上面，那个能力会跳出来吗？不会。你一定要去看，而且要去读，而且要去研读。你放在书架上面不去阅读，那个真理的亮光不会自动跑出来的。所以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要付出信心，好好的去遵行。好像把房子怎么样盖在磐石上面，那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或是盖在沙土上面，这也是一个比喻，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很多的事情，从很多的行为， 或是行动，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的真理，而且是含有福音的真理，而且这些福音的真理真的对我们的生命会有很大的好处。我们人都是在用信心在撒种，我们的人生都在撒种啊。那神呢，也不断在我们的心中撒种，撒他的那个道的种子。但是同时呢，那个恶者，那个撒旦也会在我们心里面撒种，撒那个荆棘的种子。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去注意啊，到底我们在撒种的时候，我们是撒好种呢，还是撒自私的坏种？我们是撒爱心的种子呢，还是撒那种自私自利只为自己的好处所撒的种子？然后我们领受神的道的时候，是领受他的真道呢，还是领圣经上有没有撒旦讲的话？有，也有那些假先知讲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圣经上面神讲的话。我常常引用诗篇，我们来看诗篇91篇，诗篇是在圣经的中间，620 91篇。好吧，我们一起来念啊，预备来。住在至高至，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要坐在他的翅膀下，他的权势是大小的盾牌。你如怕黑夜的惊惊，或是白夜的危险，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蛇。只有奸人不倒在你旁边，坏人不倒在你右边，这在黑夜的地心里，因为地心观看见恶人造化。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必将至高者当作避所。过万必不临到你，在万必不轻易上头上。因为他要为你托付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也将你的脚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石子和恶人的蛇的身上，最大少壮之士的上。神说：“你要专心爱我，我就要他永久。愿他不要我上我的泥，我要把他按在高处。他若做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黑暗中，我要与他要同在。我要他永久，使他尊贵。我要他使他独享长寿，将我救恩显明给他。”
很多人引这一段的诗篇，就以为是神的话，神的应许。比如说最后那个第十二节好了，或是第十一节开始，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这个使者天使，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也就是我们永远不会跌倒。前几天，我的脚就扭伤了。那是不是神的话就不真实了呢？ 你要注意看啊，第二节他怎么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这个是诗人他的见证，他在生命的经历里面经历到说，神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山寨，是他所倚靠的。然后他就举了一些他的经历，或者他的想象的经历，一直到第十三节。我最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在花莲回娘家带外婆家的时候，就被蛇咬了，结果住院两个月，差一点就送命了，因为毒蛇就跑到家里来了，然后就他就大概踩到那个毒蛇的那个尾巴还是怎么样子，就反咬他。 anyway 现在那个脚他还就是说那个已经脚已经烂掉了，要用头皮来去补植皮，真的好恐怖。那他们家是非常敬虔的，父母很敬虔，所以他自己也是基督徒。那你说这个十三节到底是不是啊？可是你注意到这个十三节之前是那个人见证，我们常常听到见证，对不对？有些见证其实不太好，不造就人。很多得癌症的神就医治我了，那我们基督徒都不会死，对不对？神都会保护我们，都会医治我们，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见证要很小心啊，要见证在我们患难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是不是神在我们的信心上面有一些的造就，或者说在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看到神的更大的那种恩典啊，在其他的事情上面。然后你看第十四节，特别讲到什么？神说，这里才是神的话，所以不要看错了神的应许。我们圣经不要看错了神的应许。神说，你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你注意哈，其中有三个，至少三个地方，其实还有隐隐约约的，都讲到救。神会救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会遭遇到一些患难，对不对？所以他才要救啊。所以遭遇患难不是坏事，不是不会遇到的事情，而是在其中神会搭救我，神会将他的救恩显明给我们。你说我们死的时候是不是神的救恩显明？也是哈，神完全的救我们，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愁苦烦恼，一切的那种不安息，而进到神的国里面完全的安息。所以是最大的、最终的、最终极的 ultimate salvation， 最终极的那个拯救。所以我们看神的话，我刚刚说不要把它圣经放在书架上面，而是要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改变、翻转的那个能力能够发挥出来。好，我们没有时间牵涉到第十三章，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再来谈第十三章。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 comment， 有没有什么回应没有？都没有啊。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小秘密，其实我跟你们分享就不算是秘密。我几乎每一年哈、年初了，1月1号的时候，都会想到说，到底我这一年要怎么样去，去学习哈。然后你猜我今年想了什么？我今天在我的日记本上面哈，就写了四个字：爱主更深。可是过了几天以后，我就觉得不太对劲，我就改了，变成主爱更深。你猜为什么？我们讲说我要爱主更深，好像是我要很努力的去做到。其实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做不到？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太够深的去体会主的爱，以至于我们就不太能够爱主更深？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翻转，就觉得这一年要更多的去认识主的爱，到底深长阔高深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我劝大家，神又给我们华人哈有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过两个年。你知道过年那个年是什么吗？是怪兽哈。这个其实跟那个出埃及记有点像哈。我们那个春联啊，出埃及记不是他们要杀了羊羔哈，把那个血，哎对，就是要那个怪兽那个恶那个什么天使要路过，所以我们要过那个年哈。所以神给我们华人有两次的机会，能够去。所谓励志啊，能够过一个对未来的一年。我另外还有一个想象，就是这一年要去，不但要去 love， 而且要去 laugh， 要好好的开怀的笑，而且要 think， to love and laugh and think。就成为我今年要做的这些，要比较花功夫去那个，当然不是花功夫去大笑去开心了，就是很多事情你能够看到一些很开心的、很能够让你喜乐的一些事情。好吧，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志向哈，让我们的一年。年终的时候我们回想起来，我们充满感恩。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哎，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明明白白的写在我们所可以认识的字句上面， 你也给我们有聪明智慧，能够去体会你话中所隐藏的真理，更有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让我们能够参透我们所不能够参透的一些属灵的事。主，我们感谢你，这些都是你美好的恩赐，让我们能够领受，而且能够去多加的学习。主，谢谢你，也求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有心智，来更多的认识你，来更多的遵行你的道，以至于在我们的人生的日子里面能够有你所应许的安息平安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